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滋味下午茶，又到了我们一个月跟我们的老人问题专家索菲亚陈老师在空中聊天的时候了，先跟他打个招呼。索菲亚陈老师您好。
哎，是的，莉亚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嗯，难得跟你见一次哈，一个月呢一个宝贵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你有一个真实的情况哈，一个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它是什么样的呢？
对，实际上呢，这个状况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嗯，
那么这一位太太她就打电话啊找我，
嗯，
那么就是因为知道我是在做这个服务长辈的，然后呢，我有个养老院，
嗯哼，
那么她就说她的爸爸呢，因为入了院，然后这个状况不是很稳定。那他一直都跟我保持联络，也一方面我跟他聊的都很投缘嘛，所以呢一路上我就开始帮助他协助他。那么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里头呢有很多的这个真人真事，还有呢真功课可以给我们大家哈。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的人哈，在这个银发族里头，不但是说要担心年长的爸爸妈妈，可能自己的事业也都还是在努力当中，又加上也可能有小孩子的事情也在操心，所以通常呢，在这个美国的生活里头，自己的父母亲不见得是跟自己住在一起啊，可能就是大家各住各的，但是呢，我们中国人通常来讲啊，家庭的这个观念也的确是比较重，所以通常呢跟这个爸爸妈妈啦什么的都是还是蛮联系的哈，蛮保持联络的。那所以这位女士她也不例外哈，她跟她的爸爸，她有她自己的家庭，然后爸爸自己住，那爸爸的话呢，因为妈妈已经走了哈，所以呢爸爸他自己也健康，可是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个气管上面呼吸的问题，忽然间呢他的爸爸就从四月份的时候就进医院，之后他又发生。那这个里头呢其中一点就是他爸爸那个时候因为是自己住嘛，那这位女士她也是已经那一天都看完爸爸了才回家的，结果呢回到家到了傍晚的时候，爸爸打个电话来说，哎呀我呼吸好困难，
嗯，
所以呢这个就是绝对是很紧急的，因为也不是跟爸爸住，那自己再跑去的话也要半个钟头的路程，所以立马他就马上就打了911这个电话，那这个是非常对的哈。那么当他在跟我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了里头的一些细节。他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很紧张嘛，因为老实讲我们也不是每一个人一天到晚在打911的。哎，丽琪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机会打过911？
我没有。
对呀，我们大部分人说真的，当然我做这个行业因为到了这个状况的，所以很多人是有打911的经验，但是平常我这样就是普通的人，我这样一问通常都是没有啊，怎么会知道要讲什么，就是打911，哎呀好急呀、啊、好急呀、啊、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功课。当他打去的时候呢，他当然就很急，他说哎呀我爸爸现在不能够呼吸啊，请你赶快去。那他那时候他就很急，他说实际上那时候那个人911的人他最需要知道的只是你爸爸住哪里哪一个城市，因为当我们在打911的时候，911是要看城市，他住的城市跟他爸爸住的城市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在打911的时候，是你这个发生事情那个城市的911团队要来帮忙的。所以呢他说这个里头也耽误了有几秒钟啊，这个分秒必争的这个时候。然后他们就说不对，你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他到底在哪一个城市？他说他在这个城市。他们说好，我现在帮你转到这个城市。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功课。打911之后你要先讲这个事情状况发生是在哪一个城市，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以为打个911就当地就会马上连线，没有的。
嗯，
好了，那所以当他讲到这个城市的时候，那么他也很紧张，就赶快，他们就赶快说先讲地址 ，OK， 他就讲了地址，然后他就讲了啊他爸爸的状况什么，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在去的当中了，就是说当他们这个911一打的时候，只要他们一知道地址，好，然后知道说是没有办法呼吸，他们知道这个是非常紧急的，他们马上就已经派人出去了，所以911可以到达的很。坏，哈，所以呢，你那个时候还在跟他们讲其他的状况都可以哈，但是最主要就要赶快把那个地址讲出去。可是呢，不止这一点，因为这个后来的这一个功课也是很值得学习的，就是他讲了一大堆以后哈，那他们也那个911的人也都跟他们讲说，你放心啊，到时候啊，你爸爸送到哪里的时候。我们会再打电话给你，好，我来，我们确认你的电话，好了，那很好，那么他就放心了哈，这个911的电话也收线了，收线了以后，他就马上跳上车子去爸爸家。那他就在想，这个也的确是如此，就是说，当他到的时候，绝对911是比他早到的 ，OK。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赶快打911 ？OK， 所以他到了，的确爸爸不在家了哈。他也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门开的那个状况哈，知道说是911的人来过了，所以他也心里头就松了一口气。他说：“好吧，那我就来坐在这里静静的等他们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爸爸送到哪里去。”好了。等了10分钟、15分钟、20分钟，这个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着急的，没电话，他就开始想 ，OK， 那911的话，绝对就是应该在最附近的医院，所以他就打了最附近的医院啊，说了他爸爸的名字，医院说没有这个人，他就好吧，那他就再打，在第二个近的医院。没有，第三个进的医院没有，他可着急了，他就马上再打回去911，他说我爸爸在哪里？他们911怎么说？
嗯，
这个不是911的事情，
对，
挂电话，
哦，
就挂电话。他说可是没有人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不是911的事情，挂电话。他就很着急，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嘛。
嗯，
所以呢，他就打电话到那个城市，就是他爸爸住的城市的消防局啊，因为这个是消防局送出来的嘛，911嘛。哎呀，这个消防局是一个录音啊，我们工作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8点到下午5点，如果有急事，请打911。他气死了。911他们不回我，我现在打这个消防局也不回我，怎么办？后来还好，他这个人也挺聪明的，他说至少这个警察局是开的啊，警察局，他就打给这个城市的警察局，警察局就说你要打电话给消防局，他说我有打，我打了他们没人接啊，他说不可能啊，结果他就给他去接了，就接这个线。结果这个线果然是没有人盯，这个线他就不晓得后来，因为这个也是内部的哈，他也搞不清楚。
嗯嗯嗯。
到了第四次，还好这个警察局没有挂他的线。第四次终于哎打通了，有一个人是在消防局里头的工作的人，他就很开心，他说请问一下我爸爸到底被送到哪里去，
嗯
啊，我等了老半天也没人打电话给我，结果呢他就说哦是某某医院，他说那不对啊，那就是最近的医院，我打电话去他们说没有啊，那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一个谜，但是他说没有，他是绝对是在那个医院，
嗯，
好，那他就赶快啊车子呢就赶快开到那个医院去。
嗯，
进了医院，他说我爸爸叫某某某，他说没有这个人，他说不可能的，他说我打电话你们说没有，可是现在那个消防局也说他是在这个医院，怎么可能没有， 他说我们这里真的没有你爸爸，他就是我们这个名字没有在我们的系统里头。结果后来他就说，我就站在那边，我就是不肯走。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人？后来里头忽然间有一个人说，他住在哪一个地方？他就给了地址。他说啊，原来是江豆，哈。他说我爸爸怎么叫江豆？他说江豆就是表示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哦，他给他取了个临时的代号吗？还是什么？
临时的，对他们医院哈，如果一个人进来，
嗯哼。
如果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话、
嗯、
就会临时取一个，男生的话叫张豆女生叫 Jane 豆、就是这样子、不管你是什么种族、
okay.
全部男生叫张豆女生叫 Jane 豆、
嗯、
然后他就说我爸爸怎么进来，是他们就说我们没有他的任何的身份证，也没有他任何的资料。后来他才恍然大悟，这个也是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初打911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他爸爸的名字。我们大部分都会犯这个错误。我爸爸，我爸爸，我爸爸，谁知道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啊？
嗯嗯嗯。
就说，当然这个911也有，就是说粗心了，就说那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呢？免得到时候，对不对？他两个粗心嘛，第一没有问他爸爸的名字，第二没有打回电话给他。
嗯
，OK。可是你要在这个预防里头的时候，记得名字跟地址，名字跟地址太重要了。他当然就是虚惊一场了，他毕竟也是找到他爸爸。
嗯嗯嗯
，OK， 他是说江豆，他说这个地址，哎呀，这个就是我爸爸。OK， 所以呢，这个功课，我就希望这只是911哦。然后下面再继续讲这个医院的事情到养老院的事情好吗？
嗯，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以后再跟我们的老人问题专家 Sophia 陈老师空中聊天。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啊！我们正在跟我们一起连线聊天的是老人问题专家 Sophia 陈老师。来 ，Sophia 老师，我们继续呢跟朋友们来分享您的这个真实的故事。
对，这个真人真事，终于就是找到爸爸了哈。
嗯哼，
所以记得这个功课，打911要讲名字跟地址，非常重要。好了，那么到了这个医院了，那状况真的是很差，因为爸爸呼吸困难，极度的缺氧，那么这个头脑可能也都受损，所以那个时候呢，当然他对他来讲，这个每一样事情都是第一次哈，所以也非常的惊慌。
嗯，
那么这个医院就跟他讲这个表格那个表格这个表格那个表格，然后其中一个表格他说，哎呀 Sophia， 我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填。他们就是问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叫做 POST， 啊 ，POST Physician's Order for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维续生命的话，你要医生做什么啊？那么它这个里头呢，就是三个选项。那这个的话，通常在急诊室，他们觉得状况不对劲儿的话，他们都会请家人来填这个表格。
嗯，
这个也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平常都不会去提的话题，因为蛮忌讳的嘛哈。但是万一发生的时候是怎么办？他说那个时候爸爸也没有，也就是一直躺在那边没有办法回答任何的问题，基本上在昏迷状况当中哈。所以呢，他说我跟爸爸真的都我们没有谈过，你知道吗？他说我也是第一次填这个表格，所以呢，我真的不晓得哈，应该如何去着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一种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状况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真的说是后悔来不及，就是我当初应该哈，当初应该有机会的时候就要聊一下。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为什么一直我在做这个长辈的服务行业，提倡说生前就先讲好啊，有一些事情先说好，你至少啊让晚辈知道，然后最好是写好，就是说我是希望能够怎么样子的来延续我的生命， 还是就让我舒舒服服的走就好哈。每一个人呢在这方面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尤其是有那个好蛮好的一个服务哈，然后就是你自己在谷歌上面都可以打中文安心茶话屋，它这个是像这个扑克牌，可它里头就是写说啊，当我如果已经哈，医生说生命呢只能够靠啊机器为生，我要还是不要？
嗯
啊，然后呢，还就是说，当我人在医院的时候，我是希望有暖暖的这个毛巾擦我，还是凉凉的毛巾擦我？有的人喜欢暖暖的，有的人喜欢凉凉的。
哇，具体到这个程度，
很具体。对，那当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是希望有人能够来唱歌陪着我，或者是祷告陪着我，还是说我比较喜欢安静哈？所以呢，他就是他这些扑克牌各式各样的选项。那同时之间，甚至也讲到财务啊，我的财务上面我是希望做什么样子的选择？这个呢，安心茶话屋非常的好，时常就把它当成一个游戏来玩。哎，那你怎么样？那你怎么样？啊，大家大大小小每一个人都可以玩这个游戏，但同时之间把这个话匣子打开，然后呢，就比较不会说很忌讳哈，比较当成一个好像轻松的话匣子。那现在在这个收音机在听的朋友们，如果说您觉得说哎呀，那还要再去查什么买什么好麻烦呢，有没有什么就是说让我也可以比较好开口，那么你可以就是说哦，我今天听到1300讲一个例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倒可以讨论一下，或者说我朋友哈他什么什么事情发生，然后让我觉得说我们应该也讨论一下。还有一个，很多的时候可能身边的长辈不愿意跟晚辈讲，可是跟自己的朋友愿意讲。所以如果说教会的朋友啦，或者是说在某一个社团里头，他们有朋友说，哎，你听说有这个话题，不晓得有没有办法请你跟我爸爸说一说，因为我知道你已经做好了这一方面哈，至少就是说愿意谈谈，能不能跟我爸爸也聊一下这样子。这种都是很好的，就是免得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不晓得，真的不晓得。那么这个里头的选项有一个哈，有一个好处，它是不是说极端的啊？你就说完全不抢救，还是要极力抢救？它中间有一个叫做 selective， 它是三个选项，那个 post 三个选项 A B C， OK。所以第一个选项呢，就是说全力抢救， OK。那这个包括就是人工呼吸，那人工呼吸当你再去压这个胸部的时候，这个你跟任何医疗人员，虽然大家都不谈，但是只要是医疗人员他们做抢救，他们会告诉你 99.99% 你的肋骨会断掉， OK。 所以这个是要接受的事实，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就说我不要抢救，我说极力抢救把我这个也弄断了，那个也受损了，然后有些人就会说那完全不抢救。那完全不抢救也是另外一个极端嘛，就是说那你不要给我插任何的管子，你不要给我任何的什么药，你不要给我什么去激那个心脏哈，然后呢那个电去激那个心脏，那个我全部都不要哈。可是有些人会说实际上如果说只是缺氧要带给氧气，那有些人这个进进出出有个氧气筒那也是可以的，因为那个又不是说你要什么特别有个手术啊，什么管子要插进去的，可能我不要胃管，但是你给我呼吸就是摆在鼻孔那边我可以接受，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叫做 selective，这个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啊，所以我第一个就是说，请大家能够考虑的话，就是好好的谈一下，至少有多一点点知道这个选择是什么啊，就是说我需要所有的抢救，我要人工呼吸，这个每一个人真的不一样哈。有些人就说我无论如何我都要活下来啊，肋骨断了两三根无所谓。我至少要活到看到孙子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都是有的，对不对？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有的人就说哎呦拜托你可别这样折腾我了，你就让我好好的走就好，我真的什么都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中间这个选项呢，哎，是不错啊。它这个中间的选项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可以做，有一些就不要做。人说对对对， 你不要给他插这个胃管哈，因为他如果都不能吃东西了，你说吃是一个多么享受的一个人生。
嗯，
我连吞都不能吞，你把我摆一个管子，然后在那边一直发炎，然后在这灌食物，你给我这样子再活个五六年，我才不要嘞，对不对？
嗯，
有些人就不，可是他说因为是中间嘛，所以中间这个选项哦，好，你不要那个，但是氧气呼吸哦可以，就是摆在我鼻口没关系，又没有手术，可以这样子，所以那这样就很好。这个中间这个选项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嗯，
那好了，他真的很难过，因为觉得说这个医院就是基本上好像让他要准备啊，爸爸要走这样子。那他说过了，他说过了一夜啊，都是没有睡觉的一晚啊，因为实在是很怕他自己呢做错决定。没有机会跟爸爸聊嘛，不过他也很聪明，就是说他做了中间那个决定，他说啊，我们看情况好不好，我们看情况。
嗯，
所以呢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就是我劝大家，如果真的都没有机会讲，那么最好就选中间，因为这个表格是在近几年来现在医院里头都是要求要家人填的。
嗯，
啊，所以呢就选中间吧，如果说真的没机会。但是再一次劝大家，最好有机会就先好好的来聊一聊。好，那么好处就是还好，哎，爸爸呢既然慢慢的恢复了啊，慢慢恢复了，然后呢从这个急救他活过来了，然后呢就到这个就是加护的啊，加护的病房，所谓的 ICU 哈，加护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 然后呢他也可以真的感受到，就是说爸爸的头脑是受了损害。
嗯，
因为开始有点语无伦次。
嗯，
哈，然后呢开始说一些幻想的话。
嗯，
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呢内心也就想说完蛋了。
嗯，
以后我要怎么样子的来让爸爸可以很安全，他如果脱离了这个危险的这一段时间，那么以后他这个头脑的伤害，他怎么能够还自己住在这个屋子里呢，对不对？那么是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联络，是不是要到养老院呢，哈，所以我们的缘分就是因为这样就结立起来了。他就是看到他爸爸这个头脑的问题，因为的确你这个头脑的东西真的是最难看得到知道的，你只能够靠他他所反应，对不对？然后这些东西当然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行业，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有些问题，有一些游戏都可以看得出来一些了哈。但是呢就是你平常的对答有时候是非常的明显的，那这个时候他爸爸还是非常的明显，就是他头脑有受损。
嗯，
那么头脑在受损的话，我们也同时讲一下，就是说头脑受损啊，你也不是说完全的看不到，因为有时候你会看到他的肌肉会没有办法控制了。
嗯，
头脑受损的时候，因为头脑是控制身体的所有，哈，所以呢，有时候这个肌肉没有办法受到控制，这个也是可以知道说头脑受损。那么最主要的，当然医院里头有各式各样的医生，所以呢，他们也都在慢慢观察。好，后来好处是从加护病房后来到了普通病房，但后面又发生什么事，回来我们再来讲，好吗？
好的。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老人问题专家索菲亚陈老师。来，我们老师，我们继续。
是的，莉亚。那么讲到这个真人真事啊，从他的911到了急诊室。加护病房好事就是后来到了普通病房了。那这个中间的过程呢，这位女士也的确是非常的费心费力的在肯定爸爸每一天都很 OK。 那在医院里头呢，的确也是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虽然很多的员工都是非常的尽心尽力，但是有些可能这些员工也不是最完美的哈。所以呢，在爸爸这个因为他的这个头脑状况刚开始的时候是很会摇的，所以呢爸爸说的一些话妈妈那个女儿也不会仔细听啊，因为总觉得爸爸是在 可能在说梦话哈。后来到了普通病房也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了，爸爸还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啊，就说一个夜班的护士，然后这个夜班这个护士对我特别的不好，不晓得为什么好像跟我有仇。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女儿听了总是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是爸爸自己幻想吧，因为晚上的时间也没有什么人，他也不在身边，因为医院也不准你过夜嘛，对不对？所以呢他觉得说可能只是爸爸幻想，可是爸爸讲了又讲，然后他说你知道他晚上还把我手绑起来不准我动这样子。然后他就说这是不可能的，医院里头他们一定是要有一个规矩哈。然后的确就是说有一个晚上他是有收到这个护士啊打电话说你爸爸跌倒了，那为了他们的安全哈，那么这个之前已经因为爸爸那个时候头脑混淆，所以呢比如说医生给他擦那些量心电图的那些小片小片要粘在要你粘在身上嘛，可以一直测试他的心电如何嘛，好，或者是说给他那个氧气嘛，因为他是呼吸困难所以需要这个氧气的机器嘛，他爸爸会时常去拔，他时常去拔，因为头脑不清楚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医生就有说如果需要的话就把他的手把他绑起来，免得他影响到他的生命，因为他不清楚嘛，就会一直拔他的氧气，那他拔了氧气他不能呼吸他就走掉了，所以的确这个护士他们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当然就是说当爸爸已经后来头脑哎越来越恢复了，女儿就发觉因为跟爸爸对话的时候女儿可以感受到就是哎，爸爸现在越来越好哎，真的是为什么爸爸还一直讲同样的这句话，那是不是真的，那女儿就她那个时候也问我，我就说他们护士跟你讲说爸爸跌倒说要把他的手绑起来，我说在这个行业里头如果有跌倒的话一定会有一个报告，因为这个是所谓的 incident 哈，然后呢这个都是在这个规矩里头政府的规条里头有说如果有任何的 incident 哈，跌倒就是一个事情发生，这个就是叫做不寻常，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写一个报告，我说你去问问看医院有没有这个报告，结果女儿就去问了，医院没有这个报告，那女儿就说那爸爸说的话可能是真的哦，可能真的这个夜班的这个护士他的确是有对爸爸不好，不晓得为什么啊。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就一直追问，他说那跌倒应该有跌倒报告啊，因为我就跟他讲嘛这个叫做 incident report 哈，我说这个叫做 UIR unusual incident report， 我说有没有，就他现在从我这边问到他就去问，结果医院就急了，因为没有，那怎么为什么要把爸爸的手绑起来？所以有时候啊，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这个是很细的一些细节了哈，这个也不可能说每一个人记得所有的细节，但是真的，当你在这种不熟悉的状况里头，如果说刚刚好认识一个是比较属于这个行业的，不要害怕去询问哈。那么当然这个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爸爸讲了好几天了哈，那么也因为医院真的也没有这个报告可以拿出来给这个女儿看，那爸爸是很生气，因为爸爸后来头脑越来越清楚了，爸爸非常的生气，他说我要去举报这个医院哈。然后呢这个女儿也想说哎呀这个多一件事不如少一件事，说真的爸那天他爸爸说把我手绑起来，我这个鼻孔在痒的时候都抓不了鼻孔啊，这真的是很辛苦，我绝对可以想象，对不对？我们平常我们手怎么样，头发痒抓一下，鼻孔痒抓一下，他很可怜的、啊。他说那个晚上他就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的确是很受罪哈、啊。那女儿当然听了也很心痛，但是女儿同时之间知道爸爸并没有真正的什么大伤害啦，哈、啊，就是爸爸真的。做人这个是一什么？这个是一个做人的尊严，对不对？他的尊严受到伤害，这是真的。那女儿也是蛮，她也是蛮有技巧的，她就把这个护士长啊，因为那个时候爸爸有说，如果医院的头头来跟我道歉啊， 然后呢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那个事情发生这样子。结果他这女儿倒也是蛮厉害，就把那个护士长找到了，而且还把这个护士长之外还有他们那个医院的属于就是说跟病人之间有任何沟通的那个大组长也找来了。所以呢他们来，然后他们也就说我们有查不到，那么我们已经给那个员工啊，他们说有更多的训练了，那可能也是写了警告给那个员工了。所以呢他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那么爸爸呢也就说，因为看爸爸也看到有人家来跟他道歉啊，属于大头的来跟他道歉，爸爸呢内心就比较平息一点哈，就觉得他那个时候呢他的尊严上面的损失跟一整晚的不舒服他也就算了，就让他过去。因为爸爸也越来越清醒了，哎，开始这个头脑这一方面呢虽然说不是完全，但是女儿可以感受到爸爸呢可能要接近到可以啊去那个别的地方，就是说离开医院了。那么这个下一步呢就是说爸爸到底能够好到去哪里呢？是应该去一个养老院呢，还是疗养院呢，还是回家呢？那这个里头哈，我就先讲一下，在美国这个医院跟国内没有差别哈，就是说医院呢，他们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所谓的 safe discharge， 要让他很安全的离开。OK，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我当初也跟他讲，因为我又给他很多，我给他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我说你要用这个字 safe discharge， 因为爸爸是自己一个人住的，他如果就让他回家，他可以安全吗？啊，因为爸爸那个时候呢，在严重情况有一个礼拜都是在床上，人年纪大，只要过了70岁。这个肌肉啊是很容易就会消失，所以呢一个礼拜以后爸爸走路已经是不稳的了哈。虽然他这个头脑慢慢在恢复，那个肌肉不自觉的抖也减少，可是他的肌肉本身已经流失了很多。然后呢另外一个字我跟他讲的，我说 safe discharge， 安全的让他走之外，还有就是 no readmission， 不会再回来医院。readmission， 再回来医院，为什么这个字也是很重要？因为政府呢就会看，如果一个医院太早让一个人走，或者说让他走得去的环境是不安全的，那么他很可能又会发生事，可能3-2天又回来医院了。政府会在3个月之内都会观察有没有所谓的 readmission， 有没有再回来医院。所以呢医院里头呢他们也非常的害怕，如果说尤其这个病人他知道这些字眼的时候这个医院也会特别警惕哈，就是说当然医院本来就是警惕了，但是如果说病人特别讲这个字，就好像提醒医院说记得哦，我爸爸这样可以安全吗？可以安全回去吗？啊，所以呢这两个字 safe discharge 跟 readmission， 医院是本身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那你只要在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们绝对会再加慎重又慎重啊，肯定说爸爸是安全的才会让他走。那所以因为他这样子，所以呢到后来他离开医院的时候是安全的，可是是到哪里呢？等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讲最后的一段好吧。
好，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来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老人问题专家 Sophia 陈老师。来，我们的 Sophia 老师还有最后一段了哈，赶快跟我们说一下故事后来是怎么样了。
对，所以好，终于要从医院出去，可是去哪里，对不对？
嗯，
那这时候他女儿也一直有跟我在联络。那么我说，听你爸爸的状况的话，啊，他应该就是可以放心的先去这个疗养院 rehabilitation center， 这个字呢也叫 nursing home， 也叫 convalescent hospital， 也叫 skilled nursing facility SNF， 所以这个很多的名称，所以搞得呢我们中文呢也是一大堆的翻译哈。可能会听到就是说疗养院，或者是技术护理中心，或者就是护理中心，反正都是基本上在医院走后，可是还是需要有医疗的人员来服务，而且是24小时有护士的地方，哈，这个就是疗养院 rehabilitation center。那么他这个疗养院的话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绝对一定要问说他们这个疗养院政府给他们几颗星，不要他们一堂塞给你一家你就去。我说因为你没有去挑剔的话，他们很可能就是跟他们关系最好的，不管是因为私人关系或者是因为生意关系，哈，他们通常就会把你丢过去，不见得会替你特别的去找一个哈五颗星四颗星好的医院，好的这种疗养院。所以他说的确，他说哎呀索菲亚还好你跟我讲，所以他们跟我讲说要去这一家的时候，我就赶快问他说这个是几颗星，他们还很不愿意跟我讲。然后他说还好你也跟我讲怎么去网路找，我说 nursing home compare， 我说你就网路上去找，自己去找啊，就不要说让他们搪塞给你一家。所以还好本来他要去的一家是两颗星，后来去到一家是四颗星，然后爸爸也都说啊这家的服务真的是很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圆满的，就是说后来爸爸呢我也跟他讲，我说如果爸爸在那边住得舒服，我说你也不要说哎呀，他就讲索菲亚我真的不好意思，我麻烦你这么久，我们现在可能先不会去你那边。我说没有关系，我说服务长辈这个就是我很热心很愿意做，而且我们两个那么投缘。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爸爸他如果白卡可以申请到赶快去申请，他就说没有啊白卡怎么可能，我爸爸好几栋房子。我说哎哎哎你别忘了他们已经改了，现在你就算好几栋房子，你就算有很多收入，很多时候你还是可以去申请得到。我说你去申请，我说这个的话这个方面我就不是什么专家，但是我认识一些人，然后就给他一些我知道的人，他就去申请，结果他很幸运申请到白卡。爸爸呢不但可以住在那家他喜欢的，而且可能可以住很久的一段时间。所以我希望这几个这个功课哈，从这个真人真事上面大家也能够学习到一些。那我们讲到就是说人生啊真的是很多的时候会有无常，那我就想到说有一个虽然不是属于这个个人紧急的911，但是呢天灾人祸这个时常会发生，如果发生紧急事件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哈。那么刚刚好有一个非盈利机构叫做乐活50家，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讲座，就是在9月26号1:30到3:30，他是现场讲座，给你说紧急状况的时候，包括急救、抢救这些事情，你应该怎么样子的来面对，然后你应该有什么样子的资料。他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好几个政府机构一起来帮忙的，所以在这里呢，也特别播放一下他们的电话哈，如果有兴趣。来去参加这家非盈利机构讲到紧急状况时我该怎么办，是800号的电话800-881-3466，他这个是用中文来做的和讲座，所以我特别跟在1300的朋友里头呢也把这个话放出去。那么希望到时候大家也能够多多的把自己呢在没有紧急状况的时候知识呢加的丰富一点，所以到时候有紧急状况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子的去应对，好不好？
是的，而且呢我们老人问题专家 Sophia 陈老师的节目呢也是经常要听的，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资讯啊，而就是对于应对于紧急情况，因为紧急情况它不会经常出现嘛，它紧急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呢你有时候要多多演练呢，不然会忘哎。你今天学完了明天可能就忘了。
的确就像我告诉你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说原来打911的时候他们是根据城市的。这个第一点啊，这个就已经很多人就说啊是吗，所以希望今天呢这个所有的功课里头您可能有一两点记住了。那么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就赶快去多学习。
是的啊，那么Sophia 陈老师的节目呢也会在滋味下午茶的节目里面重播哈，大家去到 am1300.com 的网站上呢就可以找到，如果没有听清楚的信息呢可以在那上面找到。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老人问题专家 Sophia 陈老师，谢谢您做客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好，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